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過去幾個月我放了安息年假，所以就離開了香港，很開心在今主日能夠回來這裡跟大家一起去敬拜。今主日是農曆的年初八，所以也都在這裡祝願眾弟兄姊妹在主內是平安。根據香港政府最新的規定，現在港島可以不用戴口罩，所以請大家接受我是將口罩除下。能夠不戴口罩其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三年之來第一次可以在香港是不需要戴口罩講道。我想得很清楚，就是三年前同樣是展現後的第四主日在安素堂講道，當時是2020年的2月2號，亦都是今日所讀的三段的經文是我講道。而那次我很記得是第一次是自發是戴口罩講道。就是這樣，在三年之間呢，講到要戴口罩呢，其實口罩背後的辛酸呢，其實是不足為外人道的。無論怎樣好，過去三年香港人走了很不容易的路，甚至乎我們曾經經歷過呢，連宗教的聚會主日崇拜呢都要暫停，改為是網上的聚會。在過去幾年新春的期間呢，我們減少外出，拜年呢都是減少或者避免了。今年好像疫情突然之間好了，春節的市道又好像回復一些市面的熱鬧的氣氛。但我們是不是真的相信時間可以重新設定回去三年之前的香港呢？我們現在經常都會聽到復常，到底那個要恢復的常是指什麼呢？或者大家心裏面的答案都不一樣的。原來病毒突然之間可以變得不一樣，人生亦都不一樣，教會不一樣，香港更加不一樣，這個世界亦都不一樣。這三年間移民潮衝擊香港的社會和香港的教會，三年前曾經同我們一起崇拜的弟兄姊妹有好些已經是離散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所以今次的講題我們定了叫做世界變了樣。其實這個講題是2014年的時候香港的樂隊 Super Moment 一首的歌曲。今天很多人對 Super Moment 的觀感也都變了樣，重溫這首歌曲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但歌詞仍然是說出了在一個時代的變遷下面人經歷的心境。用我讀幾節的歌詞出來，他說世界變了樣，你我都變了樣，沒有一種愛是永遠地平常，沒有不可轉換的對象，沒有不可顛覆的信仰。歌詞想說的是失去，一切都變大冇咗，甚至乎連信仰都可以被顛覆，咁我哋仲靠啲乜嘢可以去支撐我哋自己呢？又或者咁講，如果當人能夠發出這個世界變咗啦這個嘅慨嘆嘅時候，可能代表住喺我哋嘅內心入面，我哋面對住呢個變咗嘅世界，其實我哋唔想俾佢改變，所以我哋覺得呢個世界，我哋知道呢個世界係變咗。既然是這樣，我們面對一個已經變了的世界，我們是無奈的慨嘆，因為我們仍然是有所堅持呢？今次所讀的三段的經文呢，其實都呈現了一個變了或者一個扭曲了的世界。裡面想說的不單單是基督教信仰和這個世界的張力，亦都是說基督徒在這個世界裡面我們應該怎樣的自處。首先我們看哥林多前書的經過裡面很清楚地講了兩個很矛盾的世界，一個是吹捧世上的智慧，而另一個是追求十字架的道理。保羅指出，在當時的希臘人或者是猶太人的眼裡面，這班叫做基督徒的人，他們在講一個被釘十字架的基督是一件非常之愚拙的事情，是一個愚拙的內容。當時的羅馬帝國用釘十字架的方式公開的去羞辱那些的死囚，正正要突顯當權者擁有至高無上絕對的權力， 亦都只有那班无权势的人才会被钉死在这个羞辱的刑具上面。同时候十字架亦都带来一个很大的信仰的难题。大家还记得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时在十字架下面有一班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望着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在嘲笑他，说这个人救了其他人，救不到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你现在就在十字架上跳下来吧，给我们见到我们就信你了。这班人说你是上帝儿子，为什么你不跳下来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大家望着那个悬挂在十字架上被钉的耶稣，那个不单单是一个好像是被帝国处死的囚犯，更加是一个软弱无能而自称自己是上帝儿子的耶稣。如果真是上帝儿子，为什么不施行神迹自己救自己呢？所以十字架这个道理不符合犹太人对尼赛亚的期望。如果你尼赛亚是有神迹的能力的，亦都不符合希列人追求智慧那种的做法，所以在他们心目中十字架是软弱的，是愚拙的。但保罗却指出，上帝选择了这个主流世界认为是愚拙和软弱的方式来拯救人类。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这个世界要推崇的是那些尊贵的地位，而上帝所拥抱的，保罗说是世上最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一无所有的。十字架象征罗马帝国赤裸裸的权力和暴力，而上帝却是要废掉世上的权势，将这个十字架转换成为一个众人眼中是软弱和愚拙，却成为救恩的标记。我们要问，为什么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要强调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唯一一个可能是他希望这班读这封信的信徒不要再追求世上边的权力、世上边的权柄、世上的智慧、财富和地位，这些都是这个世界主流世界所推崇所高举的价值。所以保罗曾经在书信开始的时候这样形容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有各种的口才、各样的知识，这班人很叻的，很有智慧，亦都提及这班的信徒他们分党派，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分门别类，分成党派。所以保罗在这里反问这班信徒，弟兄姊妹们，你们想一想你的蒙召，按人的观点，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地位的不多。意思很清楚，保罗问你这班基督徒，你们有哪一个的蒙召是因为自己有智慧、有能力和尊贵的地位呢？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们有尊贵的地位、有智慧、有能力，所以上帝先拣选你呢？保罗说错，绝对不是。上帝拣选人是因为人很单纯的相信和接受一个福音。这个福音是讲耶稣为世人的罪舍己，亦都在死入面复活的福音。没有人会因为自己有多少的智慧、有多少的能力、有多少的地位、恩赐而被上帝拣选你，而只是单单的相信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才被救赎。所以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没有人可以夸自己有任何的东西。蒙召成为基督徒，不应该标榜自己有几叻、有几特别，认为就是因为我有这些东西，上帝才拣选我。如果我们真是这样，保罗说教会就变了这个世界了。教会就成为了好像这个世界这样，我们看重的是智慧、是学识、是社会经济的地位，或者建基在这些的所谓的属灵的权柄。结果教会变了样，教会成为了世界的价值的一个的倒影和反映。世界变了样， 在不同的时空的世界，我们都忘记了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人是生而平等一个这么基本的价值。英国的作家欧维尔在《动物农庄》一部很出名的小说里面，借一只统治的猪的口讲出一句惊世的名句，那句名句是说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一些的动物比其他的动物更加平等。没错，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欧维尔想指出，但在这个世界有些人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权力，有更多的特权。不知道大家看了黄子华的《毒舌大状》未？黄子华在结案陈述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法庭本来应该是一个最公平最公正的地方，但是今日有一些权贵恃着自己有财有势，行为卑劣，视法律如无物，打横地坐了在这里。我们要问，在信仰群体在教会里面，会不会都出现了所有基督徒都是蒙上帝所爱，但是有一些的基督徒比其他的基督徒更蒙上帝所爱一种的情况呢？我们会不会都好像这个主流的世界一样，我们用权力、用财富、用社会地位、用恩赐去证明某一些基督徒是特别蒙上帝所爱的呢？又或者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追求一些的主流社会的价值，我们高举某些的名人基督徒他们的所谓的得救见证，结果我们又将这个社会里面那些的不平等都带进去教会里面，世界变了样，教会也都变了样。而保罗正正要指出，在一章三十节那里，他说你得以在耶稣基督是本乎上帝，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公义、圣洁、救赎。没错，教会是社会的缩影，大家有不同的背景，有很多的差异，从世界的标准里面我们都是很不一样，但是在教会里面，在上帝眼里面，这些的差异让我们能够合一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保罗特别的指出，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意思就是说你和我都要放低任何人或者自己是特别有智慧、特别公义、特别圣洁、特别得救赎这种的想法，我们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唯独基督。耶稣基督拒绝当时罗马帝国和那班亲帝国的犹太宗教领袖那种的权力，耶稣拥抱那班贫穷人，拥抱那班被掳的、失明的、受压迫的人，向他们去宣告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拒绝魔鬼的试探，魔鬼说你用神迹去吸引人，你用世上的荣华富贵、用权柄去吸引人跟从你，耶稣基督拒绝了这三个的试探，而是选择走上牺牲舍己、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道路。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是要将人世间所推崇的权柄、权力、智慧、尊贵的地位彻底的粉碎，要求每一个接受救恩的人相信和明白这个被主流世界视为愚拙、视为软弱的福音。然后一班拒绝主流价值的基督徒就在这个变了样的世界里面，我们去活出基督的样式。保罗说这个似乎是软弱、似乎是愚拙的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看重的是世上的智慧，又或是十字架的道理呢？跟着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八福，承接刚才临前的经过，八福正好很具体的话给我们听，基督徒在一个变了样的世界里面，我们应该持守什么的价值。我们首先要注意，八福里面所讲的福并不是华人所理解或者推崇的福气。我的名字叫福增，其实我爸改个名字是想福气增加，一种很大家明白的一种的想法。 大家都想有多啲嘅福气，人之常情。但如果有人为咗一己之福而改变自己嘅信仰，不择手段贪富权贵、浅薄良知，让自己成为主流社会嘅既得利益者，呢、这个就系问题啦。耶稣喺登山宝训入边提及嘅有福嘅人，完全颠覆咗呢个主流世界所追捧嘅福。如果你要跟从耶稣，你唔系谂住获得啲乜嘢世俗嘅福，而系要问你点样喺呢个世界，一个变了样嘅世界入边持守乜嘢嘅价值去生活落去。成为天国入面有福嘅人，系拒绝让自己成为变了样嘅世界所同化，但系佢喺呢个世界入面去活出天国嘅价值。圣经学者将八福分做两部分，第一部分系三到六节，中心系一班受压迫嘅人，心灵贫穷，唔单单系讲紧物质上面嘅贫穷，而是讲紧你连精神上、连心灵上都是一个贫穷的状态。他想描述的是一班活得没有尊严的人，他们甚至乎连盼望都被人夺去了。你想都不用想，你不用想了，没有了。哀恸是目睹或者经历不公义的世界而所发出的哀声。谦和不是字面上面的温柔谦逊，而是社会上那班无所依靠的人，连他们拥有的土地都被人抢走了的人，但他们只能够默默地忍受，咬紧牙关地活下去。饥渴无疑是面对一个公义受践踏的时候，仍然相信坚持公义。这四种人都是活在一个扭曲的社会里面，受压迫的无权无势者，或者他们面对不公义，他们拒绝同流合污，因此而受到打压。耶稣应许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必然得到安慰，他们必攞回他们的土地，他们必得饱足。这里都是指向将来上帝国度完全在终末实现的日子，这班被压迫的人会被纪念，公义最终得到完全的伸张。如果我们说八福的第一部分是说在这个变了样的世界里面那班被压迫的人，原来正是天国所悦纳的有福的人。那在第二部分七到十一节，耶稣却是要提醒门徒，我们见到这班被压迫的人所承受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态度。第一是怜悯，我们要怜悯这班被压迫的人，内心发出那份的慈心。清心是在心里面的正直，守节心清，言行一致，活得光明磊落。替做和平的和平，不是当时罗马帝国所打造的盛世和平，而是拒绝接受这个虚假的和平，而是追求实现上帝的国度。在一个罪恶权势当道的世代，耶稣期望他的门徒和这班受压迫的人同行，或者当他们怜悯人的时候会受到伤害，但主耶稣应许你们亦都会被上主怜悯。他们的正直最终在终末的国度见上帝，你会被称为上帝的儿女。在这个变了样的世界里面，仍然活出上主价值的人，没错会受到各种的迫害、辱骂和诽谤，但是耶稣再一次应许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八福不是一个功利式他信耶稣就得福的成功神学，而是召唤门徒以天国的价值去转化自己的生命，在一个压迫的世代以良知和正直去回应，即使受到压迫，因为天国的价值而不让自己被世界改变，而是找紧住生活的盼望，在变了样的世界里面仍然有所坚持，让人见到天国。最后 尼家书的经过用一个法庭的审讯的方式，他告诉我们，原来献祭都可以变了样。原告人是耶和华，在陈词的时候，他指控以色列忘恩负义，遗忘了昔日的救赎的历史，甚至乎反过来厌烦耶和华这个拯救他们的恩主。而被告人以色列的答辩反过来指控耶和华，你要求太多了，你在这里苛索我们要给很多很多很贵重的献祭给你，牛犊、公羊、油禾，甚至乎是不是 连我的亲生长子都要献给你呢？而说你的要求我们没有办法满足。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起电影《正义回廊》，其中一个被告很无辜的大嗌：屈我啦，屈我啦，我没有问题的。耶和华，你在这里屈着我，你屈着我，你要求太多了。实际上以色列民的回应反映了他们将他们和耶和华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物质的交换和满足。他觉得耶和华就是要你给很多很多的东西献给他。最后弥迦先知摊下判词，他说以色列，你扭曲了献祭的意思，好语重心长的话，耶和华要求的善是什么？很简单，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公义一定要显行出来。如果你读弥迦书，会发觉入面多次的指斥以色列国的不义，那班行恶的欺压者，不行公义的长官，他们拥有公权垄断权力，但是没有行正直的事，欺压弱者。旧约圣经里面的行公义，就是对这些孤儿寡妇、寄居者的关顾，具行不义的统治者的斥责。好怜悯的好是讲的爱，好喜爱，是代表着人和上主之间那种的忠诚的关系，亦都代表着我们彼此之间那份的看顾，彼此的守望。所以公义的行为一定是建基在怜悯的爱。如果我们缺乏了对上主的忠诚，忠诚公义就变成自义。如果我们没有对身边的人我们的邻舍的怜悯，公义亦都不会持久。弥迦先知将行公义、好怜悯放在和耶和华的关系里面，所以他说全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我们一定要全谦卑的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义，我们要同你的上帝、同我的上帝同行。不是上帝你同我站台妄称耶和华的名，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去亲近上主，不断去审视我们的思想言行是否符合上主的善，是否能够活出天国的价值。如果献祭都变了样，我们和上主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权力和利益的交换。弥迦书提醒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实践不是靠外在的仪式献祭去衡量，而是回去到最基本的地方，我们的生命是否体现上主的善、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安顿我们生命的最基本的价值。我们怎样在一个变了样的世界下面自处？刚才三段的经过提醒我们，不要让教会变了样，不要让自己变了样，不要让献祭变了样。其实变了样另一个意思就是失去，因为我们失去了，所以而变了。当我们面对失去的时候，有人会让自己习惯这个的失去，习惯这个的变样。如果要习惯，首先是要忘记，忘记我们所见到的不易，忘记大家所承受的痛苦，忘记这个世界原来应该有的样式，忘记我们曾经珍惜的一切，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变了样的世界里面，或者可以活得快乐一些。但如果我们不想麻木，我们就要记住我们失去了的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陈卓贤伊人的新歌《再见宁静海》，里面的 MV 有少少催泪。歌词第一句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最快乐的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知再没有。真是的，我们经历最快乐的时候，原来我们不珍惜，我们不知道，当我们失去了跌落凡尘的时候，就知道原来已经失去了，失去了。 MV 里面其实是讲一个很伤感的爱情故事，一对恋人面对死亡带来的分离，流落来的男生经历失去挚爱的痛，但心里面仍然记住和恋人之间曾经快乐的日子。两个人共同的憧憬是在月球上面的宁静海。 MV 里面最后女生在病逝前留给男主角的遗言是我在月球等你，虽然我们分离，但是我在月球里面等你。黄子华在《毒舌大状》里面有一段大快人心的对白，他说各位，我们做刑事大律师一日见尽是最污糟邋遢、最黑暗、最厌恶的东西，但我仍然戴晒假发，阔袍大袖地站在这里坚持，唯一值得我们这样做的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希望这个世界是公道的，不是给那些有钱的人使几个臭钱就当我们马骝那样。入面饰演主控官的谢君豪亦都有另一段大快人心的自白，他说主控官最重要的职责是将案，不是将案件成功定罪，而是要确保每一个被告都有一个公平的审讯。这部戏入面提及了很多天这个字，我宁愿被人打好过被天收，我宁愿没得做好过被天收，人在做天在看。在一个压迫的世界入面，让我们唯一可以坚持下去有所盼望的，是不是剩下天、天理、天收？又说这个天理只是能够存在在电影里面的对白里面呢？我们经历失去，但我们要学会珍惜，亦都有所期望。我们期望的不是那个虚假的现实世界，我要期望的是天国，一个不接受这个虚假现实的天国。基督徒面对这个变了样的世界，我要将那份对失去的珍惜转化成为对永恒天国价值的持守和坚持，不要被这个主流世界同化。我们坚持十字架的软弱和愚拙，在这个压迫的世代里面活出八福天国的价值，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和我们的上主同行。在这个变了样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一起去憧憬天国，守护自己，守护教会。耶稣说天国近了，我们在这个变了样的世界里面跟耶稣讲话，没错，我们约定再见就在天国。法利赛人曾经质问耶稣，上帝的国、天国几时来到？耶稣的回答是，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就在你们中间。愿上主的话成为我们的提醒。阿门。